的聚会啊，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可以再专心的回到神的面前。那我提醒大家，这个五月份的这个读经哈，你如果你有读的话，去打勾一下啊。然后我发现这个我们那个阅读率好像一直在下降当中。那很高兴今天是李新华长老在我们中间哈，他要分享第四章九到十八节，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李新华长老。
好像今天比较平衡一点，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坐那边啊，比较靠近你。OK， I see. OK， 很高兴我们今天又来查经。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呢，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四章。好，我们可不可以把这段经文哈，我们来读一遍。好，一起来。论到弟兄姐妹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上帝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兄弟就是这样，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论到这个人，我们不愿意弟兄姐妹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上帝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上帝的号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我们今天晚上就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这个保罗在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以后呢，心里还是非常的顾念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他挂念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灵命成长和稳固哈。那么他思念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呢，实在就是不能再忍受下去了，这个心里很急。那么他就打发提摩太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看望他们，来并且呢同时坚固他们的信心，免得他们在诸般的患难中信心动摇。好，那么这个是记在前一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那么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回来以后，就怎么样，带来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哈，带回好消息。那么我们讲帖撒罗尼迦提摩太去回来，对不对？就像我们今天出差回来一定要写一个 trip report， 所以提摩太回来也写一个 trip report， 不是写一个 trip report， 就是报告给保罗哈，说这个有好消息，看到弟兄姐妹的信心和爱心能够非常的稳固，所以心里让保罗心里很高兴。那么所以呢，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一封信呢，是提摩太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回来以后报告给保罗以后，保罗在听到他所报告有关教会的好消息以后所写的一封信。 那么很明显的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在信心和爱心上面都有成长，都很稳固。但是在这篇这个旅行报告这个 trip report 里面呢，他也提到一些教会里面一些不理想的事情，也可以说他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危机。那么在这个 trip report 里面呢，提摩太他报告教会里面有好的一面，让保罗心里很高兴，那么也提到不好的一面，所以保罗就觉得他有必要来就这些不好的这些方面呢做一些教导。同时那些弟兄姐妹他们在刚信主以后对于信仰上面还有一些疑问，所以保罗在第四章里面不但做一些教导针对他们的需要，又解释了，又做了一些很清楚的解答。什么疑问呢？就是有关于这个耶稣再来和信徒复活的事情的疑问。那么首先第一方面，保罗在对于他们这个不理想的那一方面的第一方面的教导，就是在第四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上次书一节但我们已经查过，就是这个在生活上要保守圣洁，特别在男女关系还有不放纵情欲上面要保守圣洁，远避淫行，不去沾染污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查过。那么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第二方面的教导，那么就是在这个我们回到上一个好不好，上一个去
Hello?
好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四章九节到第十二节，在里面就讲到说，弟兄姐妹相爱呢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蒙上帝的教训要彼此相爱。但是在这边还是有一些问题哈，弟兄姐妹相爱以爱心来彼此款待，是主耶稣给每一个信徒的什么命令啊？一个新的命令啊，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新的命令。这个是在什么地方？新的命令，考一考大家。约翰福音14章34节，好，今天讲到，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所以弟兄姐妹看到肢体有什么样的需要，他们能够很积极的来帮助，来鼓励，来扶持，来带导，来安慰，甚至慷慨解囊，以金钱和其他实际的行动来关怀。这个是基督徒在世人眼里面做的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这么做不仅仅只是为做见证而已，弟兄姐妹这么做的出发点呢，是在基督里面的爱心。就像雅各书我们曾经查过里面讲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怎么样，是死的哈。所以弟兄姐妹的爱心不只是用嘴巴来说一说而已，更是呢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出来。那么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他们的爱心？有没有？有，对不对？这个你们像马其顿论到弟兄们现在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已经蒙了教训，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弟兄姐妹已经这样行了。所以呢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以实际的行动来表现他们的爱心。但是问题是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一群人，有一些人，他们利用弟兄姐妹的爱心不做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养活自己，反而他们 take advantage， 他们利用弟兄姐妹的爱心吃白饭，成为那些有爱心的弟兄姐妹的重担，成为他们的负担。不但如此，不但他们这个不自己做工，靠着别人来养活他们，而且呢 在教会里面他们喜欢干涉别人的事情，换句话说在帖撒罗尼迦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是游手好闲的，不干正事，而且呢又喜欢多管闲事的人。保罗在这封信里面没有讲这些人是谁，也没有说到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做，但是在第五章的第十四节，如果你再翻到下一章，第五章的第十四节，那里面讲到教会里面这一些人是不守规矩的人，保罗是讲这些人是不守规矩的人。那么不守规矩这个词在英文的翻译是 idle and disruptive， 如果你有 NIV 的话就会看得比较清楚，这个不守规矩就是讲到他们是 idle，换句话说无所事事的人，而且 disruptive 就是会引起一些扰乱的人，引起一些混乱的人。新译本把这些这个不守规矩的人翻成是什么？游手好闲的人啊。第一，游手没有事做，好闲他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啊。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讲到这些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他的针对的这个对象是这些在教会里面呢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利用弟兄姐妹的爱心，不自己养活自己，反而专门在教会里面管一些闲事，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扰乱。保罗在这一边讲这些人的时候讲得很客气，第一他没有指名道姓，甚至呢他在这边讲的时候，你如果看这段 经文的话，他好像是对全会众讲的，他并没有说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是这样子，他讲得很客气，所以你们应该要这样讲。其实他是特别针对这一些，特别是这一些游手好闲利用弟兄姐妹爱心的人所讲的话。好，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为什么哈。那么保罗要这些人做什么事情？第一要立志做安静人。好，立志做安静人。英文就是要 live a quiet life。好，新译本是这个要过安静的生活。要做安静人啊。我看大家现在都很安静。大概是听了这个，大家都安静下来了。这个就是说要他们不要多管闲事啊，制造混乱啊。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应该要管别人的事情？是不是啊？是不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什么人怎么样，你是不是要管他的事情？不要管，要关怀。那除了关怀以外呢？没有权利去管，对吧？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腓立比书从某一个角度，我们是应该要去管别人的事。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顾 care 对不对？也要顾别人的事，也要 care 别人的事情。但是他的意思呢，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要只顾自己而不顾别人的利益，不顾别人的好处。但是如果有人只顾自己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干涉到别人的话，就变成这边所讲的。所以保罗在这边要说要他们安静下来，新译本怎么讲，就是要过这个安静的生活。对，安静意思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来讲不要多管闲事，我们弟兄姐妹应该要 care， 要顾到别人的利益，顾到别人的好处。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要安静下来，这个要有求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分辨， 然后呢，保罗说要办自己的事，英文翻译的就很直接哈 ，Mind your own business。OK， 这个是 NIV 的翻译了哈，这个 Mind your own business， 办自己的事。其实他本来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要把你自己分内的事情做好，然后亲手做工，有正当的工作，不要游手好闲，特别呢，让你把你自己的需要放到别人的身上，让把你自己成为人家的重担。保罗在提亚罗尼迦前书写的对这些人讲的这些话，在提亚罗尼迦教会里面有没有产生作用？他讲了这些话以后，是不是对这些游手好闲的人就去过安静的生活啊？积极难改，没错啊，改不掉。可能是保罗讲的太客气，所以有的时候要讲重话啊。所以呢，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就是这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在帖撒罗尼迦后书就讲的更直接更重。好，我们来读一下。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的第六节到第十二节，我们可不可以放一下，是第三，对，再下一个啊，对对对对 ，OK， 这边说什么呢？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导致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因为他们是使徒，他们又是传道人，他们受这些人的供应乃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保罗和他的同伴并没有这样做，所以他说并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怎么样？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OK， 这边就讲得很明了，对不对？所以在提亚罗尼迦前书的时候，保罗还算很客气的啊。OK， 你们大家都要过安静的生活，结果呢发现没有用，讲的话那些人还是我行我素哈，所以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后书。所以这段经文呢，它的背景应该是这样的。我们教会今天有没有这样的人？
没有。
如果有的话，报告给中传道，他会去写信给他们。但是我也要在这边讲一些心理的话，就是说我们教会今天比较看不到这样的投机分子哈。我可以说这些人是投机分子哈。但是这段经文仍然提醒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几个原则，特别是我们肢体生活的态度，我们在爱心里面，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应该要彼此尊重，彼此体贴，然后大家都应该努力工作，不让自己成为别人的重担，反而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虽然教会里面几乎可以说看不到这样子的投机分子，但是从一个角度呢，也是我们中间也是有一些人长期的做一个坐享其成的基督徒。教会里面很多的事工是有一些弟兄姐妹长期的摆上，忠心的摆上，默默的摆上在做，然后有很多人在长期的享受这些弟兄姐妹努力的摆上，享受这些努力 这些弟兄姐妹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不单只是要去 appreciate 他们，更是进一步大家要过一个安静的生活，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应该要办自己的事情，把自己能做的，自己能够做出来的去做出来，这样子我们在一起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同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一起来建造神的家。好，接下来我们回到前一个 slide， 还有五分钟。接下来保罗就讲到这个耶稣再来以及信徒复活的事情，这个也是提摩太的建议，在他的 trip report 里面讲到教会里面有一些这样的疑问，特别是当初出席教会的时候，因为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算是保罗书信早期所写的书信，那么在那个时候信徒一般有这样的一个他们都以为主耶稣很快就会再来，所以呢，那么甚至我们，你如果看保罗后期写的书信，他的态度就已经有一些改变，他甚至提到说他会离开世界的可能性，对吧？我如果离开世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但是我如果留下来能够来帮助我的弟兄姐妹也是很好的，对不对？但是比较早期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出来，那个时候的信徒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主耶稣的这个再来很快就会发生。那么提亚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信仰很纯正，他们很正确的相信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们要与主同在，过一个永远与主同在的生活。但是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以前，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已经离开世界了。好，那么这些人离开世界，那么主耶稣现在要再来了，那么这些已经死的人怎么办？好，会不会因为他们已经死去了，那么我主耶稣再来以后，我们这些人仍然活着的信徒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些已经死去的呢，他们会不会失去什么？好，那么所以保罗在这边就针对他们的心里这些疑问呢来做一些解答。主耶稣再来什么时候会再来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确定他必再来。那基督徒的盼望呢，就是将来我们会与主同在，永远享受生命，这个直到永远，与主同在直到永远。但是保罗告诉他们怎么样，死去的信徒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死去的信徒要先复活，然后被提到空中与主同在，然后那些仍然在世上的信徒才会被提，然后才会一起去跟那些死而复活的信徒与主同在，然后享受永远的生命直到永远。那么所以这些已经死去的信徒不会比这些还活着的信徒少了什么东西，相比较之下我们都会得到永远的生命与主同在。保罗在这边也讲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现象，会有呼叫的声音，呼叫的声音其实原文的意思是一个命令，这个命令一发，死去的信徒就全部复活，然后这些已经睡了的信徒，特别是保罗在这边他没有讲，他特别用了一个词，就是已经睡着的，因为从在神的眼里，这些信徒其实他们的肉体虽然已经死去，但是他们的灵命，他们的灵魂仍然活着，等待主再来的那一天，然后他们这个命令一发，他们都要复活。所以基督徒的盼望，我们今天仍然活着的盼望，就是在 到了那一天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有这样死里复活的，或者是活的复活的，得到永远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把握。就如同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那里告诉我们说，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就是圣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就是上帝哈，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好，这边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我们已经信了主，我们接受了圣灵，神要借着圣灵使我们这些必死的身体得到永远的生命。好，我就分享到这边，我们就我们一起祷告哈，然后我们就可以分组。